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好，孙院长，三种 HPV 筛查的方式哈，细胞学层面的，
对
HPV 病毒的筛查，还有细胞学和病毒的一个
联合
筛查，哪个最好啊？如果不差钱的话啊？
那当然，就目前的情况下，包括这个 ASCP 诊疗指南，我们国家的诊疗指南推荐的话，那目前在中国地区，因为两个方法它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细胞学特异性比较强，但是敏感性比较薄弱。那么 HPV 呢，这个敏感性特别好，但是呢特异性相对会薄弱。
您这说俩专业词得稍微解释一下，
什
么是敏感性和特异性？
就是说特异性就是细胞学发现你有问题的几率比较大，但是呢，比如说他发现有问题的能力会薄弱一些，
可能会漏，
对，那这个 HPV 呢，它呢就是说你是有问题，不一定你是真的有问题，假阳性的就偏高点，那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非常完美的平衡掉了。
如果这两个方法都说你有问题，是不是就是
对，
就大概率的就是真的是有问题了？
所以它就要进入到三阶梯筛查的第二阶段了。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细胞学结果是正常的 NILM 或者是就是中文就告诉你是正常的，那基本上你就按照定期细胞学的间隔一年或者三年以后回来。那么我们现在的病毒学如果是国际上的阴性的在叫五年以后，那么按照我们的国家国情，因为我们的检测方法有不同的试剂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叫你三年以后再回来。那么如果是细胞学跟 HPV 都没问题，在国际上可以要求你五年以后再回来，五年一个间隔，所以这种筛查间隔来说，对政府来说，它可以有效的经济消费的控制。
因为您跟这个女性的接触更密切哈，我作为一个门外汉，就问点更细节的问题，就比如说细胞学的筛查是不是必须得到医院由医生操作？
细胞学首先很重要的一个是需要依赖很大的一个细胞病理大夫，因为它是个形态的阅读，就是我必须通过比较专业的方法把一个女同志的宫颈脱落细胞取到，
就是取得大夫取吗？
最好大夫取，基本上目前没有说这个关于细胞学的自取样的研究，因为很难能够自己取样的时候取到宫颈的脱落细胞，你必须要把这个刷子贴表在宫颈的表面，使这个细胞脱落下来，然后用这个制片的技术，然后大夫去看这个细胞，
病理科来看，
对，病理科或者是细胞学，
细胞学
在国外有专门的细胞学大夫，那么在我们国内呢，可能细胞学大夫很缺乏，所以细胞学跟病理科大夫往往会合在一起，叫细胞病理大夫，那么有的很大的中心，他可能就做一个区分，就是我在病理专业底下会有专门的一个细胞学的大夫，细胞学是以看细胞的形态为主，病理学还要看一个组织切片，就是不同的细胞整合在一起的一个情况。
那他看细胞形态就能够看出他癌没癌变吗？
对，可以。现在包括国际上这个我们所熟悉的人工智能也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因为它是个形态学识别的过程，因为正常的细胞跟这个发生病变的细胞，细胞的染色质包浆染色核的形态，细胞的外形它都发生改变，所以这个在形态上是可以识别的。
所以如果细胞学的筛查发现有问题，那可能就已经是癌变了，对吧？
不等，因为细胞学也受到很多因素，比如说它这个取样的前几天有没有性行为啊，然后阴道里面有没有散药啊，阴道里面有没有这种感染啊，然后这个年龄它的，因为你也知道不同的年龄期皮肤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样子肤白貌美，你说对吧，那么它的细胞也一样，有肤白貌美也有细胞不好看的，但你不能说它就是说不典型的细胞，不是很经典的细胞，你就说它是癌变，所以不等于说细胞学有问题就是癌变。细胞学它也分很多级别，现在的 TPS 的分类，那么有包括 ASCAS 啊 LOCI
就是还会细分下去，
有分很多细分。
如果真的是判断是癌变，那可能就真的是大问题了，但是在癌变之前还有很多细分的阶段，
还要再做确诊。细胞学是个筛查，
筛
查不等于是确诊，
那确诊就要取组织出来了，
对，必须要有组织学的整个诊断标准，这是金标准。
但这个筛查必须你得到这种专业的妇科医院找妇科大夫来才能够看吗？
应该这么说吧，我们国家现在筛查项目的推广到一定程度完以后，如果做社区筛查，有可能有的医生会下沉，上级的医院会下沉到卫生院去指导，那么他取样，因为取样这个动作对医生来讲他的培训周期还是比较短的，相对来说技术要求也不是特别高，那么他主要的是收集完这个样本看这个片，你要送到一个比较 中心的或者是有细胞病理大夫。
明白。
那我们国家很缺乏的是细胞病理大夫，我们国家的细胞病理大夫的缺口是很大的。
嗯。
跟国际上对比，我们的人均数量啊，还有这个细胞病理专业培训程度、受教育程度是缺口很大。
但您看，刚才您提到说国家要在社区推广普筛，而且要95%以上都筛。
嗯。
可是您刚才讲的这个细胞学的筛查的方式啊，我觉得对医疗资源的消耗是很大的呀。
嗯。
对吧？一个是取样的医生，你得扎到社区当中去。
嗯。
那一个医生一天能取多少样呢？满负荷运转。
一个医生取样的话，取样其实它这个技术含量，如果从专业角度来说，技术含量没有说，
但是耗时吧，
也挺快的，
也挺快的，
也挺快的。因为你想想看，三年轮一轮，如果你是正常的，大部分人是正常的，90%的人是正常的，那么这一轮一轮，你三年才轮一轮
啊，也不用很频繁，
也不用很频繁，
嗯，
然后而且是运营期。那么我们现在筛查方法还有病毒学的方法，
病
毒学的方法它就可以大批量，速度比较快，然后它是机器在跑，跑这个 HPV 的检测结果，那么就取样取完以后。病毒学现在方法还有就跟我们的现在艾滋病自测一样，也可以自己取样，自取样，所以我们国家也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跟国际上是同步的，做这个 self sampling 自己取样的检测，那么这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就如果是到医院请医生做病毒的取样，是不是跟细胞学取样方法是一样的？
一样的，
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但是 HPV 病毒就多了一个自己在家里取样。
对，因为它是用 PCR 的方法，PCR 的方法有个扩增，
嗯，
你只要有这个核酸片段存在，我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跟我们测那个新冠病毒方法
非常
差不多，是吧？
非常像
啊。
所以说，它如果用 HPV 的方法，
嗯，
那么它的这个速度啊，这个量就会大一些，快一些。
但是您刚才还讲到了一种联合筛查嘛？
对，
是不是？假如我医疗资源足够丰富，我有这个
条件，
是不是联合筛查是最好的方式？
那当然，那联合筛查而且间隔也长，因为你想想五年你才回来一次，所以你这个时间间隔一拉长，其实经济消费比来说它也是很好的。所以国际上有专门做这个统计学模型、数学模型的，看哪种方式啊、模型啊，包括我们这次新冠疫情，国家能够这么快的控制或者防控，跟我们国家自己的这个病毒学的专家、流行病学的专家、分子生物学的专家，他们去建这个模型、数学模型去预判，是有关系的，很重要的预判，在哪个方向投入最重要的医疗资源，快速的控制它，这就很重要。那么我们国家在做 HPV 这一块也有专门的一些团队，比如说乔林教授啊，赵方飞教授啊，他们的这个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团队，他们不但做现场筛查，他们也参与现场的调查，他们也做模型。